建国史话。
1980年11月，总统大选之前的几个月，卡特总统的日子很不好过。很多美国人觉得国家的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等经济问题都要怪卡特，没能让伊朗人质事件中的52个美国人获释也是他的过错。
大约一年前，穆斯林极端分子占领了驻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把美国公民扣为人质。卡特呼吁美国民众在伊朗人质事件中坚定地跟美国政府站在一起。然后几个月过去了，卡特在争取人质获释的问题上没有丝毫进展，扣押人质的极端分子拒绝就此跟美方谈判，美国的营救行动也以失败告终。卡特总统在伊朗人质事件的问题上显得软弱无力。
卡特总统民众支持率的疲软，促使另一位民主党人站出来挑战他的总统提名，这个人就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肯尼迪参议员是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弟弟，在政治上很有影响力。
然而民主党人在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是提名卡特总统竞选连任，他的竞选搭档是现任副总统蒙代尔。爱德华·肯尼迪没有极力支持卡特和蒙代尔，从而造成了选前民主党内部的分裂。
而与此同时，共和党则紧密团结，一致支持他们的总统候选人里根。里根曾是好莱坞演员，担任过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的副总统搭档是乔治·布什，布什曾任国会议员、中央情报局局长，还曾出任美国驻华大使以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卡特政府在伊朗人质事件以及在解决国内经济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让民众觉得美国十分软弱。里根保证让大家恢复对国家实力的信心。
大选几周前，卡特和里根举行了辩论。很多人觉得卡特在辩论中显得脾气暴躁，始终都在自我辩护，而里根却心定神怡，思路清晰。
Next Tuesday is election day. Next Tuesday, all of you will go to the polls and make a decision. I think when you make that decision, it might be well if you would ask yourself.
里根在辩论中说，下星期二是选举日，下星期二你们都要去投票站去做出自己的决定。我想大家在做决定之前最好可以问一下自己，你的日子比4年前更好过了吗？去商店买东西更容易了吗？失业率比4年前高了还是低了？美国在世界上受到的尊重是更多了还是更少了？如果你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想大家都很清楚选票应该投给谁。但如果你的答案都是否定的，如果你不愿意看到我们今后4年继续按照过去4年的道路走下去的话，我建议大家考虑另外一个选项。
大选结果，里根高票当选。1981年1月20日，里根宣誓就职，成为美国第40任总统。他当时已年届69岁，是美国历史上当选时年纪最大的一位总统。里根在就职演说中谈到了本届政府的工作目标，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缩小联邦政府规模。里根等保守派认为，国家的经济困难是高税收和完全没有必要的法律所造成的。里根说，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出路，而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他呼吁民众跟他一起重新开始。
The economic ills we suffer have come upon us over several decades. They will not go away in days, weeks, or months. But they will go away.
比根说，我们遭受的经济困境是过去几十年积累的结果，不会在几天、几星期、几个月里消失，但是他们势必会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美国人现在跟过去一样，有能力完成必须要完成的工作，以保存这块最后的、这个最伟大的自由堡垒。
罗纳德·里根1911年出生在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叫坦皮克的小镇，上学时是个好学生，也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里根暑假期间在河边当救生员，救过好几个人。他大学就读于伊利诺伊州的尤里卡学院，专业是经济学和社会学，也是学校游泳队队员。
大学期间，里根开始对表演产生兴趣，但是没有钱到纽约或是好莱坞去学表演，最后决定申请到电台去当体育播报员。为此，他专门做了一盘样品带，给一场橄榄球赛做解说。但是这场比赛不是真的，全是他自己编出来的。爱奥华州达文波特的一家电台看中了他的想象力，决定雇佣他。
里根后来又在爱奥华州德梅因的一家电台工作过，从那里去了大城市芝加哥，当芝加哥棒球队小熊队的解说员。1937年三月，小熊队到加州去春季集训，里根也去了，顺便到华纳兄弟公司去试镜。华纳公司看中了这个亲和力强、长得又帅的年轻人，给了他一份工作。里根在出演的第一部电影中扮演的就是一位在电台工作的解说员。我们在上一次的建国史话中谈到里根被华纳兄弟公司看中，走上演艺生涯。没过多久，里根就成了好莱坞的一颗明星。他演过很多电影，有些不错，有些一般，但大都很受观众们的喜爱。比如里根在1940年的电影《克努特·罗克尼：所有美国人》里饰演圣母大学的橄榄球队员乔治·吉普，他在电影《King's Row》里饰演一个双腿截肢的人。
二战期间，里根加入了当时的陆军航空队，参与拍摄训练片。在好莱坞的那段时间里，里根开始对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最初是政治自由派，后来逐渐向保守派转变。里根曾担任过六届美国演员工会主席，以反对影视界里任何亲共分子而著称。
里根后来当总统时，大家才知道好莱坞清洗亲共分子时，里根曾秘密向联邦调查局提供情报。战争结束后，美国国会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当时的美国演员工会主席就是里根。
调查委员会听证的结果是一份好莱坞政治黑名单，黑名单上的人被认为是共产党或者是有亲共情节。这份黑名单让好莱坞影视界很多人的事业都受到影响，甚至给他们的演艺生涯画上了句号。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里根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南希·戴维斯。他的名字因为跟另一个女演员的名字混淆，所以莫名其妙地上了黑名单。南希找里根出面，帮他纠正了错误。两人后来相爱，并于1952年结合。
里根和南希合作过一部二战影片，里根扮演一个海军军官，南希扮演一个爱上他的海军护士。50年代初，里根开始从电影转向电视。里根为通用电器做了多年的广告代言，还是不少节目的主持人。Every week a star, all summer long, on the General
Electric Theater. 里根大半辈子都是民主党人，但是从1960年起，他却开始为共和党候选人发表演说。1966年，他本人也成了候选人，作为共和党参选加州州长。民主党人没把他当回事，还拿他演过的一些角色开玩笑。 但是里根居然赢了，得票高出对手近100万票。
作为加州州长，里根因为降低州政府赤字而受到称赞，但同时也因为提高税率而受到批评。还有一些人觉得里根对校园里的学生抗议活动反应过于激烈，但是里根1970年还是当选连任加州州长。
1976年，里根参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差点击败当时的总统福特。福特看到了共和党人对里根的支持，在接受提名的讲话时邀请里根上台发言。里根受到的热烈欢迎预示了他在共和党内光明的前途。
短短四年后，里根当选总统。宣誓就职当天，伊朗的穆斯林极端分子终于释放了关押444天的美国人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沃尔特·克朗凯特中断总统宣誓就职的特别报道，插播丹·拉瑟报道的突发新闻。
According to our CBS News sources at Tehran Airport, one of the two Algerian jetliners is taxiing, or was just a few moments.
拉瑟说。沃尔特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德黑兰机场的消息来源，两架阿尔及利亚飞机中的一架正在跑道上滑行，至少是刚刚还在滑行。德黑兰机场上惊心动魄，52位勇士的磨难还在继续。据我们所知，这就是美国人质的最新状况，他们目前还在德黑兰，至少是刚刚还在德黑兰机场被关押了漫长的444天，之后马上就要投奔自由。大家可以想象飞机上那些人质现在的心情。
Inside that airliner for the hostages this morning.
里根上任后立即着手推动国会减税，他还开始每周对民众发表例行广播讲话。每个星期六他都会就美国的生活和政治发表评论，类似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炉边谈话。里根擅长跟民众交流，因此被称为伟大的沟通者。就职两个月后，里根参加完活动离开华盛顿一家饭店时遭到枪击。
起初没有人意识到里根中弹了，一颗子弹打中里根的左肺，离心脏很近。里根在医院时还跟医生开玩笑说，我希望你们都是共和党人。手术很成功，里根术后彻底康复。
然而里根的白宫新闻发言人詹姆斯·布雷迪在枪击事件中头部受伤，落下终身残疾。另外还有一名总统的特勤保安也身受重伤，25岁的枪手约翰·辛克利被送进精神病院。辛克利说，他刺杀里根目的是为了引起电影明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
好的，今天的建国史话就到这里，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